怎样看独生恩赐？神的心意又如何呢？而教会要如何关顾单身群体？
直面社会及教会单身潮，走进单身群体景况中，从圣经角度，以牧者心怀关心单身群体，开展教会单身事工。良友圣经学院文会单身事工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，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单身事工。我在这，我是文会，文章的文，恩惠的惠。文会特别强调我在这，特别是希望给那些单身的肢体，单身的听众朋友，我是单身者，一个大龄的未婚女青年。在这样一个课程里头，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单身事工，想要让单身的肢体知道您不孤单，弟兄姊妹都在关心单身的肢体。但是呢，可能呢，大家对单身者有一些错误的或者是比较主观的，但是却不是那么样正确的认知认识，以至于呢，大家的关心不到位，教会呢也在牧养单身群体，但却没有正式的发展单身事工，以至于呢，单身群体在教会里头呢，好像呢找不到自己可以归属的平台，自己可以归属之处一样。所以呢，希望所有单身的弟兄姊妹，您要记住，神爱我们，神爱你，爱文会，教会也实在是愿意关顾牧养单身群体，弟兄姊妹也是在关心着我们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进入单身事工的第十七讲，从今天第十七讲一直到第十九讲，也就是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我们都会讨论一个课题，就是单身小组。单身小组啊，这项的事工。那我们之前呢，探讨了在教会里头可以发展的单身事工，其中有一个呢，就是可以发展单身团契，又或者是单身小组。团契呢，有团契的好处。但是小组呢，可能更容易去运作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会和大家呢来探讨这个小组它的运作有哪一些的原则，或者说我们在成立小组之初，我们应该具备哪一些的观念，那有一个清楚的指标。那么第十八课、十九课呢，文会就会以香港的一个单身小组啊，对象是单身姐妹，有十二次的小组聚会内容作为一个范例，那么在课程里头跟大家来分享，供大家参考，甚至呢你也可以按着你教会单身群体的情况那加以跟动，那适合你们来使用的。我们知道呢，随着社会转变，已经造成了男女经济同等独立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，以及对终身伴侣的要求的提高，这个迟婚呢，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，特别是在女性方面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传统观念呢，并没有能够赶得上时代变迁的步伐。社会教会里不少人对单身人士呢，仍然有一些偏差的认识，甚至有的时候呢，是有不经意的歧视。教会如果要发展单身事工，牧养关顾单身群体，那么最好就是让单身群体 有他们的归属之处。小组，单身小组，是其中一项比较有功效又切合单身肢体需要的事工。首先呢，单身小组成立的背景，我们为啥要成立单身小组呢？这是我们第一个要问自己的问题。那因为我们知道单身人士他们有一些困难，有一些的需要。哪一些困难呢？同辈相继结婚，他们就会面对社会、朋友、家人给予的催婚压力。还有呢，单身朋友圈子的缩小，因为呢，跟他同年龄的，差不多随着这个岁月的推进，一个一个进入婚姻，他社交的圈子，特别是单身的社交圈子越来越小，所以他需要更强的支持网络。当他的社交圈子缩小以后，很自然的，久而久之，他大概比较难认识更多的新朋友，包括异性朋友。那么很自然的，他的这个社交技巧呢，可能就越来越生涩啊，可能是这个心理压力也大了。好，他同样也要面对择偶以及婚姻的抉择，被催婚、被逼婚，那是不是我就降低自己的期望、条件、要求呢？是不是就看着合适就结婚了？择偶方面的压力，还有呢，面对寂寞、情绪低落的时候，不知道如何疏解。自我价值观也是一个问题呀，可能呢，一些问题浮上来了。结婚是不是人生必经之路呢？是不是我有问题，所以呢，到这会儿都还没结婚，没有异性喜欢我？我没有结婚，是不是一个不完整的人？我是不是呢，第二等的信徒？哎，我是不是应该呢，适当的去做一些的改进？例如呢，打扮好一点，懂得呢，做更多的家务，温柔一点，那么就有比较多的机会可以结婚呢？这个自我价值观产生了很多的冲击，很多的自我怀疑。另外呢，理财呀、性、处理工作压力、让自己身心健康等等，这些呢都是单身人士他们所面对的困难、挑战，他们的需要。那这是呢，当我们设立单身小组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些单身人士的困难、挑战、需要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呢，在这个小组推动或者设计的一些活动内容当中，针对这些的需要、挑战、困难去设计的。那么小组呢，我们说过是一个比较容易操作或者说运作的一个事工，特别对单身一族，它其实呢有一些好处的。小组呢是一个微型的社会，而小组中的各个成员的言行，往往是他们日常生活行为的复制品。也就是呢，单身肢体，它可以透过小组，是一个比较小的圈子，去操练怎么样与别人互动，特别是深度的互动、心灵的交流，操练他的社交技巧。小组中的改变通常呢只是一个开始，一个起点，也就是呢透过在小组当中他有一些的成长，有一些的进步，甚至是有一些的改变，这是一个开始。然后呢会延伸到他在小组以外的生活，以至于呢让他在小组以外包括教会的生活 他家庭生活，他的社会的生活能够有更多的成长进步。小组呢，也可以成为组员一个归属之处。单身人士可以透过参与小组活动，在小组活动当中得到了喂养、关心、分享，以至于成长。而小组成员就是一个最棒、最自然而组成的单身的支持网络。好，这是小组的好处。那么小组的种类呢？基本上是分两种的。一个就是开放式的小组，开放式的小组啊，也就是呢，在小组不同发展的阶段，仍然欢迎新组员的加入。例如呢，成立了一个小组，随时欢迎呢，有小组员新的成员来加入，这是一个比较开放式的小组。那么这样的小组呢，有好处，当然呢，也有不太便利之处。好处就是呢，随时有新成员的加入，带来一些新的火花。但是呢，不好的呢，就是新成员要适应，其实旧成员也要适应。那么可能已经建立的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呢，因为新成员的加入呢，可能就被打破了，又要重新的再来建立。好，这是开放式的小组。那么第二种形式呢，就是关闭式的小组。关闭式的小组，那么听到这个名字啊，大家应该就了解了，是从一开始呢就将成员人数固定了，希望呢小组员你是有承诺的，进入这个小组你一定呢要准时的来参与，不希望你随便的轻易的退出。当然呢，绝对不是呢你不能退出，如果真的是因为有一些必要的因素啊，譬如说呢，文慧参加过的一些小组，有小组员呢因为工作的原因，他需要呢到第二个地方离开香港，例如到内地或者是到其他的国家，那他当然呢就要离开小组了。也曾经碰到呢有小组员呢他生病了，没有办法呢参加小组。刚开始我们到他家啊，跟他一起开小组，但是后来呢他真的是不方便啊，因为他的家人的一些反应，也再加上他身体情况不是太理想，所以呢他就停止了在这个小组当中的参与。这些没有办法控制的因素，所以呢他正式申请退出小组。好，小组这两种模式，你们可以呢根据教会的情况还有单身群体的情况选择哪一种的模式。那么小组呢有一些的架构，那我们也可以知道并且参考。记住，这些呢只是一个原则，最重要就是你们教会是怎么样的去用，特别针对你们教会的单身肢体的情况以及需要意愿。好，这个架构呢，第一，一开始呢就定下聚会的期限和次数。我说的这个是关闭式的单身小组啊，开放式的呢可能呢就应该呢没有所谓的期限，成立之初就一直运作。不过呢应该有次数吧，就是呢聚会的次数，一个月几次，是每周一次呢还是一个月一次等等，这些呢都应该一开始就定下来的。二，在稳定的情况之下，组员之间的信任，小组的凝聚力呢会逐渐的出现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个小组呢应该是稳定的。 而且在稳定的情况之下，小组员之间的那种亲密度、信任度应该是会逐渐的提高出现。好，第三，功能性的小组啊，又或者说是一个有架构的小组啊，因为呢有清晰的主题方向，所以呢小组长不但是要为小组整个过程制定的主题，而且每一次的聚会都会有具体的主题和详细设计的活动内容。这是指呢架构性的有功能指标性的小组。那么在第18讲、19讲，文慧会跟大家呢一起分享香港这边一个小组他们12次的聚会内容。这样的一个小组呢就是功能性的小组，非常清楚的一个主题、一个方向、一个目标。第四，非架构性的小组啊，就是呢它没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啊，就是一般性的小组，当然呢也是单身小组，但是就是一般性的。那它的弹性比较大，组长开放小组的空间，欢迎组员提供意见，甚至呢参与设计或主持某一些的节目活动。其实呢就是跟一般团契的小组情况是一样的。好，这是呢小组的架构。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实际的来看一看单身小组的重要性，又或者说单身小组它的目的、它的理念，透过组员间的互动达到组员自我的肯定以及互相支持的目标。这是在单身小组里头我们一定要清楚的，小组长你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方向理念，你也要让每个组员都有这样的一个方向跟理念，就是透过小组组员间的互动，组员能够自我肯定，有正确的自我观，并且大家互相的支持，成为一个支持的网络。第二，因着这样的一个理念、这样的一个目标方向，所以呢这个小组的活动内容呢就要强调自我的认识，也可以呢分享恋爱以及婚姻观，并且鼓励组员突破自己，建立自信，改善社交生活，学习呢跟别人建立亲密关系。那么小组长又或者是负责同工在这个小组当中的角色，是在于呢他要去构思整个小组节目的内容，并且呢要去关顾联系组员。好，这是单身小组他的目的、他的理念，以及呢小组长在当中他的角色。那么小组的大小呢，理想人数啊大概7到8人，最多最多不要超过10人。那么也有一些教会呢以12个人作为一个界限。组长呢能够做个别的关注，所以呢如果组员太多，组长没有办法每个都关顾到的。那么7到8人或10人到12人，组员彼此之间也能够有充分回馈以及支持的空间。那么小组的运作啊，就是聚会的次数啦、时限啦、频密度。那一般来说，如果是啊有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个小组呢，以8到12次这样的一个次数比较适合，这是指功能性的小组啊。之后呢你可以重新再组合的。那么1星期1次聚会，也有一些教会呢因为单身人士呢太忙了，所以呢就2个星期1次。 有些教会呢就一个月一次，但是文慧觉得一个月一次呢，这个小组可能呢很难建立亲密度，所以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一次呢是比较理想的。每次聚会时间呢大约是两个小时，一个小时呢没有办法做深度的或者是比较多的这个分享回馈，三个小时呢可能稍微长了一点。那这是香港，我不知道呢在内地的情况是不是觉得三个小时更合适，甚至长一点四个小时呢？我不是一个人行走，虽然我单身，在我身旁虽无配偶，但却有主耶稣一直伴我走。
单身人士如何面对孤单、寂寞、无助？请听良友圣经学院单身事工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谈的是组员的甄选。那为什么我们要甄选组员呢？啊，如果我们是功能性的小组，那是比较封闭式的。那组长呢，他应该对组员呢有认识，而且组员是要对这个小组呢有承诺的。啊，之前说过，他不能够随便退组的，所以呢，也一定要甄选组员。要报名的。那也许您会说呢，这个教会单身群体庞大，那怎么办呢？可以同时开拓几个单身小组，进行同一个内容。刚才说了，我们甄选组员，组员呢，他报名，那组长呢，他才可以很有效的做出评估，对组员呢，有认识，并且呢，写下他应该怎么样去关顾这个组员。那组员呢，因为他报名，组长呢就有机会呢和这个组员个别接触，先建立好关系。而组长呢也有机会呢将小组的规则啦、内容啦、组员的资格啊、人数等等告诉组员，让组员在进入小组之前呢，他已经有一些的准备了。好，那么小组的操作啊，特别指向节目内容的设计怎么样呢？那小组的节目活动的内容啊，最好每一回呢都运用习作练习啊。什么习作呢？问卷调查啦，又或者是一些的游戏呀。我们也可以安排呢功课，让组员呢能够呢在活动、游戏、问卷调查、讨论、分享甚至功课当中呢去操练，更多的去自我认识，也更多的去分享，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。使用习作的目的啊，是在促进讨论和参与。很简单，有一项的问卷，好，大家呢就开始呢作答，之后呢就可以根据呢这个作答彼此的分享。那每个人呢应该都有话可说了吧，能够促进讨论和参与，也令这个小组内容呢对焦，对着焦点，不会呢走题，不会呢分散的主题。也可以呢透过实际的参与习作的练习，提供大家一个经验性学习的机会。例如呢啊，如果有一次的内容是讲到呢这个啊独身，那么我们就做一次呢你有没有独身或单身恩赐啊这样的一个问卷。那么组员呢他在作答的时候，诶，他自己呢就可以呢去思想，我到底 适不适合独身，适不适合单身呢？那么我有哪些的地方显示出来，哎，我现在是很享受单身生活呢？那这就是一个经验性学习了。也透过习作呢，让组员呢收获一些有用的资料。好像刚才讲的这个单身问卷啊，让组员呢知道啊，透过这个问卷他掌握到一些他自己的情况，也掌握到一个单身生活会面对的一些挑战冲击。好，习作也可以呢增加小组聚会的乐趣，这个不需要多讲，大家都明白，活动啊游戏会让大家呢很投入很开心的。好，说到这里呢，文慧立刻呢就以香港这边的一个单身姐妹小组啊，名字是同行小组啊，属于单身姊妹的一个小天地，作为一个范例，18讲19讲会将12次的聚会内容比较实际的跟大家来说。那么现在呢就先说呢这个小组，同行小组，他在设立这个小组的时候，他是有一些的前提，先做一些的准备。首先，单身定义，是谁才可以参加呢？未结婚的、丧偶的、离婚者，都是在单身状态的姊妹可以来报名。好，进入这个小组要有单身宣言，请大家可以参考呢啊，《单身事工》第12讲《单身人士的自我价值观》里头呢，文慧有分享了单身宣言。每一个进来的小组员，你认不认同这个单身宣言呢？那么小组的名称，我们要取个名称吧，同行小组，那这个可以让组员一起来取，也可以呢定下来的。好，对象呢，教会里25岁以上的单身未婚的姊妹。那这个同行小组呢，它是定在单身未婚，但是呢刚才已经说了，如果呢丧偶的、离婚的、现在处于单身情况的姊妹在25岁以上，那她也可以报名的。好，我们知道呢，姐妹在适婚年龄而未有对象呢，是现今教会里头一个普遍的情况。那这类小组的成立呢，是刻不容缓的。而参加者的年龄呢，定在25岁以上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们知道呢，在内地啊，过了25岁就被称为大龄了，受到的这个婚姻压力是相当大的。那这一群的单身姊妹呢，很需要呢支持网络，需要教会的关心支持。那么这个同行小组的目的呢，是盼望借着小组的功能，帮助姊妹们互相深入分享，得到支持接纳，进而建立关系，结伴同行。那么方法呢，是针对单身的姐妹的情况以及需要，设计了12次聚会的内容，成为一个完整的课程，建议一个月一次或两次的聚会。因为呢，组员需要有消化的时间，所以一周一次呢可能太频密。好，下一回呢我们就会实际的讲怎么样运作。愿神祝福您，再见。